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啊《三宝歌》。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僧宝。我们看啊，从这个修行正果、弘法立誓、延续佛灯明啊这一段看起。那么我们前面跟大家讲了啊，从理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具足觉正净的德能。那么从事相上来讲，那么僧呢，就是指出家修行，啊，荷担如来家业的啊，这个僧团。那么僧团肩负着弘法立身的重任。那么要弘法立身啊，首先要成就自己。如果你自己不懂佛法，你怎么去利益众生啊？如果你自己对佛法啊没有修正，你又怎么啊去引导众生啊？所以这里呢，啊，讲到了出家人，啊，自利利他的啊这种愿行。所以修行正果，修行是因，啊，正果呢是果。我们大家学佛啊，就是为了成佛。那么在成佛的过程当中啊，随着我们修行的精进的程度不同啊，那么它有不同的位次。那么这些位次呢，都是修行所得到的果啊。那么佛在教典当中呢啊，大致给我们分了52个位次啊，这是大乘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啊，等觉、妙觉。那么二乘圣人呢啊，还有四果，啊，出果、须陀洹，二果啊，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还有声闻缘觉。那么这是圣人的位次啊，也就出世间的修行所证的果位。那么只要证得了出果，那么你已经进入到圣人的行列了啊。所以出果须陀洹呢，翻译成中文呢是入流的意思。所以你已经入了圣人之流了啊，你不再是凡夫了啊，你已经呢到了圣人的行列当中。所以说这个出果呢啊，是我们修行正果的最低的位次。那么究竟的位次呢，就是无上的佛果。当然我们佛陀啊讲经说法引导我们，是要让我们最终达到啊究竟成佛的这样的果位。所以前面这些位次可以说都是我们达到成佛果位前面啊自然而得的果位。 所以不是我们追求的啊最终的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呢是无上的佛果。所以这个生呢在这里面呢就包括的很范围很广了。所以所有啊究竟佛果以下的啊这些位次可以说都是生宝。所以生宝呢有凡夫生有圣生。就是说啊这个剃发舍俗出家之后修行还没有正果的啊称之为凡夫生。也是僧团但是他没有修行的境界呢不高啊还没有正果。那么证了初果以上一直到等觉菩萨呢这称之为圣僧。啊所以说哎这个僧团呢啊非常之大。啊十方僧宝呢无量无边。那么我们在修习成佛的路上从我们皈依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成佛都离不开僧宝的引导和护持。我们常常讲护持佛法护持三宝，实际上我们真正得到护持的实际上还是三宝对我们的护持。因为有三宝的引导我们呢就不会偏离啊这个光明的大道，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护持和最大的加持力。所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护持我们的法身慧命。我们常常讲护持佛法，哎，好像是哎说我们出钱出力等等，哎，这是护持佛法。其实这个跟护持我们法身慧命相比而言呢是太微不足道了啊。所以说我们真正啊从我们自己来讲更重要的还是要护持我们自己的法身慧命。当然我们在强调这个护持法身慧命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并没有否定大家对三宝在物质啊等等方面的这个护持。其实呢有时候呢不能截然分开，关键看你是用了什么心。如果你护持三宝你是为了佛法为了众生，你心是菩提心，实际上这个时候呢你又在这个事项上的护持，其实你又有这个理上对我们这个法身慧命的护持。如果说我们啊平时呢啊只是想到要在物质上面我们发心护持，那这个就没有包含着对法身慧命的护持。所以佛法是心法，做同样的事情你用的心不同，这个果报完全不同啊。所以我们在啊这个佛经里面看啊这个能够说一世俱寂，这个功德呢要超过你去用财力物力造恒河沙的七宝塔的功德要大。 原因何在呢？你造了这些有形象的东西，它终究会坏的，都是无常的。但是如果你能够让众生觉悟，从此走向解脱之道，成佛，那这个是永恒的。那么他成佛了以后，又要度无量的众生，所以你这个功德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是无量无边。所以我们其实在家里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你不能只满足他物质的需求，他要啥给啥，你还得考虑我给了他会不会对他造成伤害。如果说你给了他这个物质东西会对他造成伤害，那你就不能给他。所以说护持他的法身慧命最根本最根本的。所以僧宝是我们的领路人啊，也是随时随地在护持我们法身慧命的人。当然这个还要跟你呢要相辅相成，师父愿意教你啊，发菩提心，愿意引导大家，那关键是你还得愿意学，这才能起到这个效果啊。如果说你没有那个心要去学，师父再下教也没用啊。所以说这个说法的人跟听法的人，哎，他一定要相应才可以。你能不能够得到护持，能不能够得到加持，关键就看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加持啊。我们平时讲到的这个加持啊，什么是加持？不是说在你头上啊撒个甘露水，哎，在那头上拍一巴掌，这就加持了。当然，这个一切法呢，哎，它这个相，啊，也是离不开的。但是最关键的是它的内涵，它能不能真正的让你，哎，走上正法的道路，能不能够让你破迷开悟，这才是关键。啊，像我们上午讲的，啊，如果呢，这个，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讲了，啊，还有，哎，这个一语，一句话呢，就能让我们茅塞顿开。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效果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加持，能够让你把过去错误的知见放下，能够树立起正知正见，能够把你迷惑颠倒给你破除，能够让你开启智慧，这是真正的加持。所以说如果是我们智慧开启了，实在讲，你不管是富贵还是贫穷都无所谓了。富贵你也欢喜自在，哎，贫贱你也欢喜自在。富贵你也能去利益众生，贫贱你还能够去利益众生。什么叫随缘度化？所以这就是加持的力量啊。我们讲醍醐灌顶啊，醍醐灌顶，醍醐啊是在这个乃至里面最精华的东西。 啊，过去呢，灌顶呢是一种仪式。啊，像印度呢，这个王子要登基要做皇帝的时候，哎，要取四海的水，啊，然后呢，浇在他的头上，意思呢就是，哎，整个天下都归你管了。那么我们佛门的灌顶呢，是把最高、最殊胜、最圆满的智慧给予你，让你得到啊至高无上的佛法，开启至高无上的智慧，这是醍醐灌顶。如果说你没有智慧，你迷惑颠倒，给你钱多了，钱多了你会被钱害，权大了你会被权害。总的来说，你富贵你也会造业，贫穷你也会造业。所以真正的加持是佛法的无上的法宝啊！我们世人哎，看《西游记》看多了，是法宝呢，就是他的武器啊。这个有很大的法宝。实际上，法宝是什么？法宝是从佛法来的。哎，法呢是至高无上的宝贝，没有比这个更殊胜、更圆满的宝贝了。啊，这无上的法宝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究竟圆满啊，成就我们真实智慧，圆满成佛的这个经典啊，佛法。所以说，三宝都是我们众生的守护者。我们看，出家人是佛陀的啊，这个弟子是效仿佛陀啊，成佛度众生的。所以他修行的目的，并不是只为了自己解脱，是为了普度众生。所以修行正果，弘法利世。啊，修行为什么？为了锻炼自己，啊，有智慧，有能力，有神通等等，一切度众生的能力，通通具备。就像我们，你要到水里面去救人一样，你自己都不会游泳，你怎么去救人啊？你跳下去还要让别人救你。所以说，想要去救人，你必须有过硬的游泳的技能，你才能够担当这个重任。不然的话，让这个落水的人一把抓住，你也沉下去。啊，这个会游泳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不会游泳的他到水里面，他就是啊，一掉下去以后，他抓住什么他不会放的啊，所以说你被他抱住以后你就完蛋了，你也会被拉到水里面去被淹死。所以说真正会游泳会救人的人，他不在他前面，不让他抓住，在他后面托扶着他的脖子，抓着他的领子，然后你这样，你前面他后面，让他面朝前，这样的救他。如果你跟他迎面而来，被他抓住你就完了。他那个时候是要这个求生的欲望特别强，抓住一个东西他就不放了。啊，你要是不懂这些道理，你要没有很好的水性的话，那你就被他拉下水了。这就好像我们修行不足不到家，度众生结果没度成，让众生给度回去了。啊，这样的人很多啊。所以说修行啊，是为了真正有能力 啊，去度众生。啊，我们看这个，我们发四弘誓愿，首先呢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第一大愿，最根本的愿。诸佛如来成佛为啥？为度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如果你只是为自己的话，你不可能成佛的。所以所有啊，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些啊修行人圣者，他们都有这样的愿心。所以我们大家学习佛法也要这样啊。我们自己有时候感觉自己我们很烦恼很苦，我们自己要求得解脱，其实你再回头一看，有更多的众生比我们还迷惑颠倒，比我们还痛苦。所以我们就不能只想着啊，我跳出这个苦海啊，看着那些苦苦挣扎的人视而不见，那就不对了啊。见死不救，做人都不是个好人，更不要说你做圣人，哪有这样的圣人啊？你在那里享受啊自在，哎，别人在那里痛苦挣扎，你视而不见。所以真正的圣人啊，都会有菩提心啊，都会去度众生啊，自己求得解脱，也希望所有的众生跟我一样得到解脱啊。所以这是以这个度众生为根本的啊，这就是菩提心。所以说修行正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圆满的度脱一切众生。所以说他修行正果啊，在修行正果的同时要弘法利世。那么成佛以后呢，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度众生了啊。所以佛在《法华经》里面讲，哎，诸佛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来到这个世间，只有一个事情，啊，那就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旨之见，就让众生成佛嘛。那么度众生，不是说我们成了佛以后度众生，我们只要发了菩提心，你就要去度众生，你就要有度众生的意识。所以这个就是关键，就看你的菩提心有没有，就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来听经闻法，你有没有菩提心？听经闻法干嘛啊？你要，我们要好好学佛，哎，静的，哎，要我们有了智慧，我们以身作则，去感化身边的家亲眷属同事朋友，希望通过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懂得的这些佛法的道理去经营帮助他们啊。我们佛弟子都知道，佛弟子最大的孝是什么呢？是让父母也学佛也得解脱，这才是圆满的孝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发心，那你就没有菩提心。比如说我们放生，你为什么放生？很多人看，哎呀，放生的功德多大多大啊，然后是为了功德而放生，那你就没有菩提心了，那你就成了世间福报了，你只是为你自己而已。如果我们放生啊，我们是为了，哎，看这些可怜的众生，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时候，我们去让他们 啊，免遭啊屠杀，免遭宰杀之的痛苦。那么与此同时呢，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放射的功德，啊，回向给十方一切众生，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觉悟，都不要遭受这样的痛苦。啊，回向自己的父母，啊，希望他们能够，哎，罪障消除，福慧增长，将来能够走上这个解脱之道。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你就是菩提心。在佛门当中，付出是占便宜，你发心越大，你付出越多，你得到的越多，真的是一本万利啊！一本万利，这个万呢，不是指一万啊。我们上午讲过了，你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无限量的扩大。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公案，啊，说这个梁武帝当皇帝，他怎么修的福报呢？就是一念对佛的恭敬之心，看到佛像被雨淋，他就把自己的草帽盖在佛的头顶上。后来他做了皇帝，那么大的福报，结果的起因呢，才是一念恭敬之心，再加上一个草帽。大家想想，是不是一本万利啊？所以说，在佛门当中，你的付出是无限量的放大。如果你再加上菩提心，尽虚空变法界，那就更不得了。所以这个不是说这个事实就是如此啊。我们一颗小小的种子种下，你可能觉得这个微不足道，但是它将来生根发芽，它生生不息，它能够产生无限量的放大啊。像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众生解脱了成佛了，他又度无量的众生，无量的众生解脱成佛了，他每一尊佛又度无量的众生。你想想，这个功德有的限量吗？同样，如果你作恶的话，也是无限量的放大。哎，像我们这个池塘一样，你扔一块小石头，结果它整个湖面都会受到影响，只是影响的大小而已。所以它这个波浪可能在石头掉的那个地方波浪大，然后慢慢到了边上的就越来越小，但是不等于它没有影响。所以说，我们现在佛在经典里面讲，你起心动念，整个虚空法界都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跟一切众生的是一体的。就从现象上来讲也是如此，特别现在我末法时期，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媒体这么发达，你看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对全世界的人都会有影响。如果你是好的影响，大家仿效，哎，那这功德无量。如果你是坏的影响，那同样是罪过无边。所以过去人造业可能果报小，因为你影响面小啊，你可能影响的就一个人、十个人、八个人。现在可不是了，影响的是全世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你的发心至关重要。啊，佛法讲一切法由心想生，就是这样的。 你的心是根本，你的心影响到你的行为，行为行动，然后再扩展的影响到其他的众生，其他的空间环境。所以说你想想啊，是不是说一切呢都是由我们心来影响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果报也都是由我们过去一念心所影响到我们现在的后现在的果报。所以修行在哪里？修行在就在心地上用功夫，就在念头上下手啊！你要正心诚意，心要正了，你的行自然就正了。所以说这个弘法利生啊，不要以为我们的能力很小，你的心量大，你的能量就大。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我现在哎，我自己还没修好，我怎么去利益众生？有的人不敢发这个度众生的心愿，其实你错了。如果你有了度众生的心，你没修好，你会好好的去修。为什么？我将来要度众生，我要学不好，我没法度众生。所以说这个菩提心是我们修行成佛度众生的根本的动力，没有这个菩提心，你根本想不到会度众生，甚至对众生的苦呢无动于衷，熟视无睹，那自然也谈不上是修行人，那你自然也不可能成就佛道。所以说我们大家呢，我们哪怕现在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发心，这个发心很重要啊！做不到，我们想要做到，那就有办法啊！所以我们这个愿呢，一定是很真切的愿，是发自真诚心发的愿啊，不是嘴上功夫，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效果，因为你不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它对你产生不了影响啊。我们很多人啊，也发愿师父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结果念完了以后一点行动没有啊，这就是嘴上功夫，没有从心理上去过啊。真正的从心上过呢，就是真正的发自内心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你看到所有的众生，你都会看到他这个可怜的地方，你都会升起慈悲的心而且你自己修行你就很着急了，因为我身上有这样的愿心，我想要去弘扬佛法，我想要去利益众生，我学不好不能弘扬佛法，我不弘扬佛法我利益不到众生，一定呢要发自真诚心啊，来发这个誓弘誓愿菩提心，然后真的要落实到你的啊心理行为之上啊，不能够做这个表面文章，那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的成就啊，就是你真正发的心了，你真正去做了，你看到众生离苦得乐了，那你无限的欢喜。这什么叫法喜充满？就是你悟到佛法了，就是你验证佛法了啊，就是你把佛法真正做到了，那种成就感 啊，那种无限的法喜。所以说修行正果啊，是为了弘法利世啊。弘法呢，就是弘扬佛法啊，弘扬正法啊。因为在这个末法时期，这个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更要强调正法，因为邪的太多了啊，这个利用佛法的这个邪教邪门外道太多啊，然后打着佛教的旗号，实际上呢在宣扬的是邪教，在误导众生啊。那么这些众生呢啊，他本身的迷惑颠倒啊，或者为了名，或者为了利，或者为了啊种种的这个贪求，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让正法能够得到广泛的弘扬，那么众生呢，他就能走上正路。所以正法越兴旺，这个邪法呢就会越来越少，影响呢越来越小，那么众生得度的机会呢就多了啊。如果是邪法多了，正法呢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少啊。我们这个世俗有一句话，这个谎言讲一遍两遍是谎言，讲一百遍就不是谎言了。也就是说，人们听得多了，他就会将错就错，就认为这个错的就是对的，这个很可怕。你看我们啊，过去啊，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思想啊，男女授受不亲啊，如果是犯了男女之间的错误，那简直是啊奇耻大辱，那简直是没法抬头，没法做人了。可是现在西方文化传进了以后，就不是那么样。现在人反而认为中国老祖宗的这种道德呢落后不好，反而在外面花天酒地，反而觉得那个是对的，那个是好的。我们在新闻上看没，七岁的小孩就开始谈恋爱了，大家想想，这个人们越来越把这个错误的，把这个不好的，他就当作是对的，当作正确的就去做。我们好的正确的慢慢被人认为是错误的，所以这个世间就是一个风气。正的风气如果得到弘扬，人们就慢慢慢慢向正的靠拢了。如果是邪的风气得到这个流行，那么人们慢慢慢慢就向邪的去靠拢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弘扬正法，不然的话，不但我们渡不了别人，我们自己都会被污染啊，我们自己可能将来就是那个受害者啊。我们一得到不退转的时候，大家都有可能退转。所以说弘扬正法太重要太重要啊。这个祖师大德讲的这个经验之谈，三天不读经的面目可憎，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也有感觉，经常听经闻法，哎，有佛法的引导，哎，有这个师父的耳提面命，可能大家呢，啊，把自己呢就管得很好，哎，而且呢也喜欢向正法靠拢。 如果一段时间你不在佛法上去修学了，那你可能就跟着就堕落了，你可能都发现不了你在变化，但是你已经变了。所以我们凡夫众生，大家太容易受外面的影响了，因为你没有智慧，你辨别是非邪正的能力有限，你没有定力，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随时会被外面的境界所迷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容易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尤其生活在这个末法时期，这个五浊恶世，更是要小心，真的是很可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发愿弘扬正法，一定要发这个菩提心，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随缘的度化。为什么我们还说个随缘度化呢？你度众生你要关机呀，你觉得他能接受你才跟他讲，你才能让他生欢喜，你才能把他度过来。如果人家本身就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条件不成熟，观念不成熟，不能接受你的观点，你硬给人家讲，硬给人家塞，然后人家就跟你对立起来了，开始讨厌你了，因为他认识不了，他理解不了，你虽然好心，但是他不能认可，他不能接受。所以度众生我们要有菩提心，要度众生的心，但是一定要随缘，要看因缘，要找因缘啊，运用你的善巧方便给他铺垫，哎，让他欢喜的自觉自愿的来接受佛法，这个才可以。所以说你一定呢，我们有这个心没错，但是你还要注意方式方法。如果方式方法啊，我们讲的善巧方便运用不当的话，那可能你不但度不了他，你让他造更多的罪业啊，他是个毁谤佛法啊，他讨厌佛法，那你就很麻烦。度众生不成，让他堕得更深啊，那就不是我们的初衷了，所以说佛法处处要有智慧，度众生也有智慧，讲究一个善巧方便，讲究一个时节因缘，啊，那菩萨度众生也不能勉强不得啊，是吧？众生缘成熟了，菩萨才去度他；缘不成熟，度也没用。所以你虽然，很真诚，虽然有一团，有一团热心，但是一定的要随缘，不可以勉强，不可以强求。所以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要有弘扬佛法的这个心，当然我们这个弘扬佛法也不是为了你看看我懂这么多佛法，不是为了这些名闻利养。是单纯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接触佛法，希望他不要再继续的迷惑颠倒，希望他能够学佛离苦得乐，其他的没有啊。所以大家一定能要发心的，这个菩提心不能有污染，不能我去度众生，然后这里面还有污染，夹杂着名闻利养啊，我。给别人讲佛法，觉得你看我多了不起啊，你看我多行，那你就又落于凡夫了，又落于无名了。我们只是一颗单纯的利益众生的心，没有一切其他的所求。 佛法讲有求皆苦，你一有希望你就有失望，你就会痛苦。所以我们随缘随分，尽心的做我们弘法利生的事情，无所求，随你自在。有所求呢，你就痛苦就来了。所以这个心呢，任何的境界的这个打击我都不退，我知道这个是对的，是我该尽其一生或者多生多劫所追求的但是我在种种境缘当中呢，我要用智慧，要善于去把握，尽量呢把这些违缘逆缘呢回避开，把这个善缘呢把握住这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外面的境缘是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佛法讲了，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如果你有这个智慧能转境界的话，那你就成就了，你就解脱了，你不要被境界牵着鼻子走。所以说我们出家人是全身心的，因为他出家以后他不搞生产，他不用去种地，他也不要去工作，然后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修行和弘法的这个工作当中成为这个众生的导师。那我们作为这个在家弟子呢，我们也要发菩提心我们也要度众生所以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便利，我们在家身份有在家身份的便利所以观音菩萨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这个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以身份应以比丘尼沙弥尼身份来度众生的他就现比丘尼沙弥尼去度众生。所以既然我们现了出家的相，我们就有出家的身份去度跟出家有缘的这个众生，你们以在家的身份就度那个跟在家身份有缘的众生总的来说，我们是全身心的为佛法为众生，没有一点希求，这个呢很重要，至关重要。因为很多人呢一开始不懂的时候还蛮谦虚，还蛮什么，一旦将来懂得多了以后，马上就功高我慢就起来了甚至有的开始追求名闻利养了甚至好为人师了等等，这些问题就都出现了甚至连这个佛门的高僧大德也不放在眼里了，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其实已经走上了邪道了，已经着魔了，烦恼魔找上他了。所以我们大家要保持自己的时时刻保自己智慧，我非常的清醒，我时时刻刻都不能迷惑颠倒。所以说我们在家同学也可以，不是可以，一定呢也要发菩提心，也要去度众生，但是我们时时刻刻都沿着正法的道路去走不能有一点成就了就开始飘飘然了就开始这个又被烦恼习气这个魔呢把你降服了，那就麻烦实在讲我们懂一点，你还是个凡夫，你有什么好功高我慢的，你连圣人还不是，离成佛还很远，有什么好功高我慢的所以说 你懂得再多都应该觉得很惭愧，自己的生死大事还没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还没有具足，你有什么好功高我慢的？所以常常要用这种来净化自己啊，来审视自己，千万不要念头用错，千万不要做错啊。儒家人都吾日三省吾身，一天呢要反省多次。这个三呢不是一二三确切的数字，三是表示多的意思啊。三思而后行，也不是想三遍，这左思右想，左想右思，要考虑清楚。因为一旦你这个脚踏出去，那你说就收不回来了，因种下去果呢马上就产生了。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发菩提心，但是一定呢要用智慧啊作为我们的引导啊，是延续佛灯明，弘法利世。利世呢就是利世间，这个世间呢就是世间的一切众生啊。因为佛法我们上午讲，佛法是平等慈悲度脱一切众生的啊，所以利世就是利益世间一切的众生啊，延续佛灯明。延呢就是火延啊，续就是延续，这个火呢不能让它灭，我们要不断的要往里面加柴火，让这个光明呢永远不要熄灭，永远不要间断，作为众生的这个引导啊。佛灯明啊，就是用这个灯呢啊来代表佛的智慧之光，永远呢是光明的啊，能够照着众生，来让众生呢不迷惑不颠倒，作为众生啊这个在解脱道路上的啊引导啊。所以说弘法利生啊是我们四众弟子共同的责任，共同的责任。但是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啊，是以这个出家人为主啊，以出家人为主啊。这个佛呢在经典上讲末法时期的一个表现呢就是白衣上座。所以白衣上座呢并不是说白衣不可以讲经说法，这个上座呢就是说把他捧得太高，这个出家人不尊重不恭敬。佛在世的时候维摩诘居士就讲经说法，大家去听他经说法对他也很恭敬，但是人家不会说啊我了不起了，然后佛也瞧不起了，这些阿罗汉菩萨们也都瞧不起了，没有这样，人家仍然是啊皈依三宝，以三宝为引导。所以众用佛弟子，我可以尽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呢去宣扬佛法，以身作则呢去啊这个示现佛法，让社会大众呢看到我们的形象啊，听到我们的言语，能够恍然大悟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做这个啊弘法利世延续佛灯明的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佛弟子不管是在家出家都是佛教的一个形象，你就代表了佛法。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同修常常讲，在家里跟先生吵架的时候，先生往往就说，你看你学佛人你还骂人，只是学佛人怎么样啊？他这个话呢就是说你已经学佛了，你是佛怎么教你，你怎么没做到啊？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你就代表了佛教 啊，因为既然是学佛人，那就要比世间一般人要境界要高，这才是对的。所以说大家对你的要求高，期望之高，那也是对的。所以我们要以身作则，处处呢要为自己成就，也要为佛法争光啊。那么我们佛弟子走到哪里都让人恭敬，都让人高看，那这个佛法自然就兴旺了。所以佛法这个光明呢，肯定呢会普照大地啊，肯定会得到兴旺啊。所以大家以后佛弟子啊，出去以后这个有什么好的表现啊，就讲我是因为学佛，佛给了我智慧，所以我要这样去做啊。那么你如果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千万不要说我是学佛的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你给佛脸上抹黑呀，没贴金抹上黑了啊，那就不好了啊。那以后人家谁都不敢学佛了啊，学佛的还这样啊。所以说我们要过去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人靠衣装，说佛靠金装啊。其实这个金呢，是讲我们要放光啊，是给佛脸上贴金，是要给佛长面子，不是说佛呢一定要贴个金身那就好了。其实佛没有那个执着，佛那个佛像只是一个形象而已，佛没有那个追求啊。佛在世的时候以身作则，就穿坏色衣，穿的是这个不同的布拼起来的衣服啊，像我们讲的百衲衣啊，这里一块那里一块拼接在一起。佛并没有要追求自己要华丽啊，要什么所以说这个人靠衣装，其实这个衣呢当然说好像是穿上一个这个衣服呢就显得你贵气了等等，其实这个呢也还是表面文章啊，关键还是你内在的气质啊。你真是一个有气质的人，他穿什么他都在人群当中，你都很明显，都让人这个高看，都让人敬仰啊。如果是你没有修养，没有道德啊，没有这个这些气质的话，你穿什么你会穿的四不像，你穿上人家会笑你，为什么？你没有那个气质，那个好衣服你顶不起来，撑不起来。再说真正有修养的人不一定要真的靠那个衣服去来撑他这个面子，完全没必要啊。他的修养，他的人格魅力覆盖了一切。所以我们真正的佛弟子啊，应该呢是要把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把它放下，去修自己内在的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任何人抢不掉的，任何人磨灭不掉的，你走到哪里你都是闪闪发光的。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啊，现在出来一个名字叫土豪啊，你要是没有那个层次，没有那个修养，你穿啥名牌穿什么，人家反而瞧不起你啊，反而说你暴发户的心态，反而说你是土豪啊。你说这个好听吗啊？所以说这个佛法呢，还是我们从内在呢去真正修行自己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虽然穿的是白衲衣啊，但是他在所到之处啊，都是这个大家归投于佛陀的座下啊，长随的弟子呢1250人聚，大家想想那个队伍多么的庞大。而且都是大阿罗汉，那些人不是在那里跟着佛啊，这个搞名闻利养啊，不是为了面子啊，为了光彩啊等等，他真正的是跟着佛，一方面是听经闻法成就自己，另一方面呢，一个僧团，他这个弘法呢一定是一个团队，你光靠佛一个人，你说他这个法他能传多少啊。所以佛的1250人的大弟子呢，平时呢啊，这个大家都是到各个地方去啊修行，然后去讲经说法的啊。那么在安居的时候呢，大家都啊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寺院里面，然后呢就开始这个闭关进修啊。在这个期间，这夏天的3个月呢啊，他是在进修的啊。所以说佛的这个僧团呢都是弘法的主力军啊。所以说啊，不管是啊成就自己，还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都需要我们认真去对待啊，都需要我发起真正的菩提心来。你有了菩提心，你就非常的坚强，什么事情都难不倒啊，越吹越坚哈，那你是真正的，你就这个非常的强大啊。如果是你没有这个菩提心，别人给你施加的压力啊，你就吓得啊，我不了我不了啊，我不敢了我不敢了啊。我们这个学佛法啊，为了要坚持真理，为了坚持正法，有些人逼迫你，那我宁可舍命我都不会舍弃佛法，这才是强大，没有任何东西能摧毁得了它，这才是金刚不坏啊。什么叫金刚不坏之体啊？金刚不坏呢，是一切境界都不能动摇它。所以金刚不坏之身呢，我们也可以成就金刚不坏之身啊。肉身可以坏，但是我的法身啊慧命，我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啊菩提心啊所成就的这个身呢，是任何力量都摧毁不了的啊。你这一生把我这个肉身摧毁了，哎，我一投胎一转世，我照样活要佛法利益众生啊。我一投胎一转世，我仍然是菩萨，可是你这个毁坏的这个人呢，一投胎一转世堕阿鼻地狱了啊。所以说我们人的生命呢啊，这是臭皮囊，是个假象而已啊。真正的是我们自己啊内在的修为哎，和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呢哎，真正能够啊这个在三宝的这个庇佑加持之下啊，大家发菩提心啊，不管是在家出家啊，大家都能够这个担当如来的家业啊，好好的来这个自利利他啊。那么成就我们自己呢啊，就是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啊，不度众生呢成就不了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跟大家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